这一堂我们来到第七篇，篇题是关于旧约里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以及新约里神在人里的行动，以成就神的心愿，并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之内在神圣的启示。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有许多美妙的教训，说到神，说到人，甚至说到撒旦。但是隐藏在这一切事物的背后，圣经也启示沉迷一个深奥也非常紧要的思想。在圣经里说到神与人的关系，圣经不是一本宗教书籍，告诉人说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高高坐在天上等着人向他拜礼，惧怕他，等着人向他求讨，要神为人做事。神如何在监督人，看谁做得对，所以要得奖赏，谁做错事，所以需要受惩罚。这是宗教，这是大部分的人今天在地上对神的观念。但事实上，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的神是有定旨的神，他有定旨，为着这个定旨，他就有行动，要完成，要做出他所定义要完成的。这个行动就牵涉到不只是神自己，也牵涉到他的造物之一，就是人。在这篇信息，篇题这么长，但事实上内容相当简单，就是我们要看见神与人的关系是在旧约中所启示，神的行动是同着人并在人中间。基于这个，我们也要看见神与人的关系如在新约里所启示的，或者以旧约为源头，我们就看到神同着人必然在人中间的行动。基于这个，我们就看见神与人的关系在新约里启示为他在人里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若是清楚神与人的关系在旧约里所启示的，他是如何在人中间行动，并且也知道神在新约里如何在人里行动，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约伯的地位在哪里，他这本书约伯记在那里，并且我们也能够看见神心头的愿望，并且使人在神面前的需要如何得着满足。所以这篇信息主要的负担是要帮助我们看见这深奥的事，说到神与人的关系，在这两个阶段里的关系，在旧约这个阶段里，他如何只是同着人，甚至只是在人中间，而在新约里这个关系就更深，能让 神进到人里面，能在人里面。现在我们来到纲要第一大点，说在旧约里，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行动。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不是完成神为着基督与教会之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乃是在他旧造里间接的行动，为着在他新造里他永远经纶的直接行动做准备。神的行动，这样的说法你可能没办法直接的在圣经里找到这个词，但事实上真实事实就在那里。根据弥迦书五章二节那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出，在以色列中做掌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这是说到基督成肉体的预言。在这段话里，基督的成肉体是被说成他的出来，这似乎是说真言者在说神是在一段路程里正在往他的目的地前进，这目的地就是神永远的经纶，其目标是要达到一个新造，就是基督和他的信徒他的教会连同在一起成为新造。基督来成为人，这是神的旅程，这是神的行动。他的出来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事实上我们会看见在这篇信息里，这里事实上这行动有两部分。在旧约我们看见这个行动是间接的，这个行动只是同着人并在人中间，一直要到新约，这行动就成为神直接的行动，是在人里面。就像如果有人要攀登圣母峰、埃弗勒斯峰，你可以说当他要攀登之前，他需要到达那里，也许搭飞机，也许搭车，要让他到达那里，当他达到山脚他才开始攀登。所以他搭飞机或搭车就是他到达那里一个间接的行动，当他开始攀登时，那就是他直接的行动来攀登。旧约是预备，这给我们看见神间接的行动，是同着他的人子民并在他的子民中间作为预备，好使神能带到山脚下，那里他就可以开始攀登。所以在新约里我们能看见神直接的行动，不只是同着他的人子民并在人中间，甚至能在人里面与他的子民是一，这就是他的目标，最终要达到目的地，使神得着他心头所想要的新造。这一段是说到神间接的行动，在旧约里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第一终点说到 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需要接受神由生命树所象征做生命，使他能活神、彰显神并代表神。这样的一个人需要被炼化成为宝贵的材料，并被建造为神的配偶。这样的行动的第一步是神的创造。我们知道神在头五天造了许多样东西，他使许多东西出现而存在。然后在第六天，圣经告诉我们，神说让我们造人。在此神来造人，他不只是叫人出现存在而已，神自己直接牵涉到人的创造。他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那是神行动的第一步。带出产生一个人，由他所造，直接由三一神所造的人，他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这样的人被带到伊甸园里，在生命树跟前，生命树表征神自己，要被人接受做食物，使人能得神供应，活神彰显神并代表神。人在那里，在伊甸园里有一道河流出来，分为四道，有金、金子、宝石在那里散布，那是表征，并且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神的心意，他创造人的心意是叫人接受他自己做食物，得着他的供应，能活神彰显神，最终能够被变化成为金、珍珠和红玛瑙。这里的珍珠是一种树脂一样的材料，很像珍珠。这些宝贵的材料都是被用来建造新耶路撒冷用的。所以就在这里神行动的第一步里，我们都看见神的渴望要得着人，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得着他自己的供应做生命，并且要被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被建造成为神的配偶。然后第二终点说，堕落的人需要接受基督做他的救赎，由祭物及其流出的血所预表，使他能在基督里被神称义，由祭牲皮子做的衣服所预表。堕落的人也需要接受基督做女人的后裔，使他得拯救，脱离撒旦这蛇死的权势。这人由神所造却堕落，堕落的人需要接受基督做他的救赎。神预备了祭物、祭牲动物在那里被杀流血，好救赎这堕落的人，并且有寄生动物的皮来遮盖这堕落之人的赤身。这是神的供备，在他的救赎里的供备，好救赎堕落的人并称义他们，借着遮盖他们，用皮衣遮盖他们。这皮衣是表征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遮盖，是我们的义。所以这堕落的人，他也需要接受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这堕落的人得着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要伤蛇的头， 福音传给这堕落的人，说到撒旦这蛇要被毁坏，人要蒙拯救，脱离撒旦这蛇死亡的权势。然后第三终点，神因着燔祭而看重人，悦纳人，基督是燔祭的实际，过一种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作为以爽的香气，使神喜悦并快乐。在创世纪四章有亚伯，我们看见人开始向神献祭，亚伯从他羊群中投身的拿来献上，这样的供物可能是旧约所提到燔祭的开始，那里表征基督是那绝对完全的一位，他完全为着神并满足神，不仅有动物祭牲被杀，血流出来，有皮子遮盖堕落的人，现在人也开始献祭，献供物给神，不是为着，不是那么为着罪，乃是为着叫神得满足得喜悦。基督是真正的燔祭，他是燔祭的实际，因为基督过的一种生活是完全绝对在神面前完美的。在马太福音这里提到的三章十七章，当基督受浸时，由施浸者约翰所受浸，还有当他在山上在门徒面前改变形象时，天都开了，都有声音从天上说，父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基督是父所喜悦的，基督是父所快乐的，因为他是完全无可指责，完美没有瑕疵，是真正的燔祭。人被神看重，神看重人，并且因着这个祭物而悦纳人。这个祭物是表征完美的基督被献给神，作为以爽的香气，使神喜悦并快乐。第四终点，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基督得福。然后我们来讲到亚伯拉罕，神呼召这蒙召的族类，神呼召亚伯拉罕并向他应许，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那后裔是指基督，借着亚伯拉罕，基督被带进来，祝福也带进来给万国。借着亚伯拉罕，团体的人就要被带进来，他们要蒙神祝福。然后下一点，第五终点，说到神所拣选的人需要接受并答应神的呼召，借着基督做燔祭而活在神前，被律法暴露，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没有能力遵守律法，并借着以基督为帐幕、祭司和供物，与神一同活着，而得以进到神里面，同着基督，并在基督里享受神一切的所事。现在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蒙拣选并被神呼召，我们要接受神并答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子民，我们活在神面前是借着基督做我们的燔祭。所以不仅 有一些少数的个人在各处，现在有团体神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天天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翻祭，我们也得着律法，就是十诫，受提醒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被暴露，使我们知道我们满足不了神的要求，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没有能力守律法。律法是描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谁，并暴露堕落的人，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能，我们的缺欠，我们没有能力达到神的标准，我们需要反击，就是基督，我们需要一直被暴露，被律法提醒我们做不到，凭自己做不到，并且我们学习借着与基督做帐幕祭祀和公务，与神一同活着。在旧约里，神赐给他的子民帐幕，借着摩西，神把帐幕的设计给他，然后还有祭司，还有祭司体系，还有供物，有许多的祭物，那里也有这样的安排。这些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些都预表基督，帐幕预表基督，是成肉体的神。当基督来时，他是神的帐幕，约翰一章十四节，他成为肉体，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使神成为我们可进入的，我们也实在能进入这个帐幕，与神有交通，并且还有祭司，祭司体系，基督是真正的大祭司，将我们的案件带到神前，将神供应给我们，并且将神陈明给人，他是真正的祭司，他也是一切供物的实际，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燔祭，感谢主神的供备，给他的子民有帐幕、有祭司、有祭司供物、祭司体系，使神的子民可与神一同生活、行动在地上。基本上这就包括旧约余下的各部分。然后第六终点说到，按照约伯游牧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为儿女献燔祭的方式，约伯和他的朋友可能是活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时摩西五经连同律法上未写成，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领会。约伯所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约伯所生活的时代是在律法之前的时代，大约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这指明他对神的认识可能是在亚伯拉罕那个阶段，不是在律法之后的。所以好，然后第一小点说，约伯和他的朋友必然在口头上从他们的先祖接受了一些神圣的启示，然而他们从他们的先祖所接受的最多只达到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启示的水平。我们知道神自己绝不改变，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但这位神他的启示是渐进的。在亚当的时代，神的启示是在一个方式里，到了亚伯的时代，神是进一步的被启示，在挪亚的时代，他被进一步启示。 在以诺的时代也有更进一步的启示。当来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对神的启示也进步到那样的阶段。我们需要有印象，神的启示在圣经里是渐进的，即使神自己不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总是一样的，但他的启示是随着不同的时代而进步的。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就知道约伯是活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对神的启示只达到那样的水平。第二小点说，因此在他们关于神与人之关系的辩论中，没有一点迹象指明他们得着了超过有关神的审判，以及神因着人的燔祭而看重人的神圣启示。从先前的点，我们看见神的行动有不同的阶段，是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然后随着时代的进前，现在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约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们对神的启示也只达到那样的阶段。当然神的启示，约伯所得着的那一个阶段，是在一个原始的阶段，不是太进步，但是基于他们的辩论，约伯的辩论，还有他在约伯记里的发表的抱怨怨言，我们就知道他不认识，完全不认识神的渴望，他与人的关系，甚至不知道间接的那一面，就是神要同着人并在人中间行动。他的程度，对神认识的程度，说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只留在非常肤浅宗教的层次，就是神要祝福那些行事正直正确的人，神要惩罚那些做恶事的人。所以这样的情形，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那是约伯的情形。经过那么多年，经过了4000年，对神的启示已经进步了，大大的进步了。但今天很不幸，许多基督徒他们在领会和认识上，对于神与人的关系，可能还是跟约伯一样，没有进步。在神与人的关系这样的启示上没有进步，所以今天你会听到很多人在抱怨，为什么神不祝福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圣经怎么会不一致，圣经怎么会自相矛盾，神真的爱人吗，为什么他要杀人，他为什么要惩罚人，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人。他们缺少对于神与人关系的启示，甚至在旧约里，间接的一面来说，神都同着人在人中间有行动，那时候还没有达到在他们里面行动的评鉴，但是在旧约里，我们已经看见有间接的一面，神同着人在人中间工作行动，那是个预备工作，是在预备他直接的行动，好进到人里面。 而约伯，至少你现在能看到一点点，约伯他在哪里，他的地位在哪里，基于他的说话。38章，有37章，他和他的三个朋友都发出了空洞没有意义的话，他们没有对神的认识，不认识神与人的关系，没有达到该有的标准。我继续读第三小点，约伯，我想我读过第二了。因此在他们关于神与人之关系的辩论中，没有一点迹象指明他们得着了超过神的审判，以及神因着人的烦忌而看重人的神圣启示。三，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也没有说到任何话还是关于基督和神的灵的事，他们乃是在神圣启示的原始阶段。第四，神向约伯显现时似乎在说，约伯，你事实上并不认识我是谁，你没有看见我是无限的，此外你也无法想象我要给你什么。约伯，我要把我自己给你，使我自己成为你的享受，好叫你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满意你有你自己的纯全、完全和正直，我要你得着我，我的目的是要将我自己分受到你里面，不是给你别的，乃是将我自己给你。我在想，如果神真的对约伯说这段话，约伯可能会抓抓头说，你在讲什么？我知道祝福，我知道咒诅，我不知道你要把自己给我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要正直，我知道要完全，我知道要纯全。约伯完全不懂，神站在他面前说这样亲切的话，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印象，他完全就在自己的里面，自己的思想里。再次我们知道，在38章，神等他和他的三个朋友以利户还有以利户，他们辩论，他们争论好长一段时间，发出这些没有意义虚空的发表，最终神出来回答他们，向他们显，向约伯显现。很有意思的是，神什么都没有说，神安静有耐心的听，让他们发表这一切空洞，他们里面空洞的话。然后第五小点说，因此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不需要在诸如完全、正直、纯全等人性的美德上建立自己，就如约伯所做的，那需要像切慕溪水的鹿一样寻求神，并与神的子民在神的节期里一同享受神，好叫神能成为他们的一切，以顶替他们所达到并得着的。这该是给约伯三个朋友的答案，甚至是给以利户和约伯的答案。在约伯记38章1节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在注一讲到回答，这里说神向约伯显现，目的是要给他看见他一无所事，而神是无限追测不尽、无法追踪的。神的显现也还是神要帮助约伯认识他是在错误的范围里，这范围就是在他的完全、正直和纯全上建立自己作为旧造里的人。约伯以这些事为荣， 但神认为这些事乃是拦阻需要被剥夺，使约伯能接受神的性情、生命元素和素质，因而新陈代谢的变化成为神人，就是在新造里彰显神并将神分赐给别人的人。神用各样灾难对付约伯，并剥夺他一切的琐事，乃是要除去他在近前成就和获得上的自满，并除去一切障碍和遮蔽，使他被倒空，好进一步寻求神，并能领悟他人生中所缺少的乃是神自己。在约伯记末了，神进来将自己向约伯启示，指明他自己才是约伯所该追求得着并彰显的。在神在约伯身上一切的对付，目的是要将约伯削减至一无所有，但维持他的生存，使神可以有时间将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所以在这么一长段的讨论之后，神来显现，指明约伯，我就是你真正需要的，你们经过所有的理论辩论之后，神就给约伯看见，我就是答案，我就是你的解答，是你所需要的。所以第六小点说，在约伯寂寞了，神终于进来，指明约伯在他人生中所缺少的乃是神自己。因这缘故，约伯记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完成的结束，这结束应当是神在基督里完全给约伯得着，使约伯与神成为一，好叫他能享受神在基督里做他的份。这样的启示只有在新约里才能完满的看到。所以严格说，约伯记并没有完整的结尾，约伯最后得着神的显现，神的回答给他看见，这就是他需要的，并且所以就需要有更多的章节来完成约伯记，使约伯能看见神，得着神，被神充满。好，我们看过神行动的第一部分之后，这第一部分就是他同这人间接的在人中间行动。现在我们来到关键的一部分，在这篇信息里说到神的行动在他人里面行动，这是启示在新约里的第二大点。在新约里，神在人里的行动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神在人里的行动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至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的显现，这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赞美主，为着神的行动，在人里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在旧约里了，在新约里神的行动进步了，往前到一个阶段，不只是同着神在人中间，现在他能在人里面行动。在这点底下我们看见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要看见神的行动如何是在那第一个神人里面，耶稣基督里面，他是神成为人，他所经过的要完成的就是神的渴望来满足人的需要。我们要看见神如何进到这第一个神人里面，与这第一个神人是一，经过不同的成就，好满足神的渴望并应付人的需要。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要看见许多的信徒，他们是众神人，他们经历他们要成为的 那是借着他们接受并进入那第一个神人已经成就的，使他们能完成神的经纶。好，第一终点，第一终点，神所拣选并呼召的人需要信入耶稣基督，他是成为肉体的神，为他们并同着他们过了人性生活，受死复活又升天，并且成了赐生命的灵，向着他们成为是灵的基督，使他能做他们的救恩生命并一切。其实在马太福音至罗马书，所以在此我们需要看见，在神的行动，在人里的行动，在新约里所启示的，乃是人要信入耶稣基督。谁是耶稣基督？他是成肉体的神，他是神来成为人，成肉体化身成人，过为人生活，受死复活又升天，为着他们并同着他们复活升天。我们需要看见这是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现在有一个人，他名为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就是神。他不只是一位伸言者，不仅是另一个宗教的领袖，他就是神成肉体成为人。他实在是人，但在他里面是神。在他之前，神是神，人是人。虽然人敬畏神，向神敬拜，但是神人从来没有来在一起，相遇在一起。但最终在这里，借着4000年的旅程，在神的行动里，神在旧约同着人在人中间行动，最后他准备好了。现在神人再在他的行动里走一步，让他能进到人里面。这一个人首先是耶稣基督，第一位神人，他是成肉体的神，他经过不同的阶段，经历不同的阶段，他经历成肉体为人生活，受死定十字架，受死复活又升天。亲爱的圣徒，一面来说，这些过程对我们是很熟悉的，但我希望我们进入这篇信息，研读这篇信息的时候，这过程的每一个都要冲击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是神在人里面的行动，在这第一个神人里的行动。成肉体是一件惊人超凡之举，他的为人生活高超，他的死是无法形容，包罗万有的死，他的复活该让我们觉得起劲，他的升天令人无法描述。我们不要轻视这些过程，不要觉得我们都清楚这些步骤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看见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新约里是让神进到人里面，在人里面有这样的关系，神自己首先要经过这些阶段。 我再往前一小点说，神来在童女里面承运，由他身为人，因而将神性带进人性里，并使神与人调和成为一个实体，但不是成为第三种本质。赞美主，神成为一个人，神性被带进人性里。这人来之前，神人是绝对没有联合的，神人一直是分开的，一在天一在地。但直到基督来了，由童女所生，这人在里面就是神，这样的神人就来了。他把神性带进人性里，他使神人相调成为一个实体，不产生第三种本质。有些神学家他们争论说，神与人这样带在一起会产生一个非神非人的东西，那不对。调和真正的意义是你将两个物质带在一起，它们各自本身的元素还在，但调和成为一。所以在这调和的人，第一个神人里，里面有神有人，神在人里，人在神里，不能分开。神性第一次被带进人性里，在旧约里有像参孙这样的人，是大能的士师，但神从未进到他里面，神使用了他，给他力量。他为神做了许多蛮有能力的事，但神从来没有在他里面。参孙还是三参孙，神还是神，神使用他，神感动他，但一直要到耶稣基督这第一位神人来，他是神成肉体，作为一个人，神性就被带进人性里，神与人现在调和成为一个实体，没有第三种数值形成。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也无法形容的事。无限的神进到有限的人里，你无法想象。第二小点，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与神是一。在他的人性生活里，足以把他受苦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做我们临摹的范本，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不是只仅仅效法他和他的生活，乃是指我们要在受苦时享受他做恩典，好使他自己这内住的灵带着他生命一切的丰富，在我们里面繁殖复制他自己，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品。这奇妙的一位，过33年半奇妙的为人生活，他在地上过生活时，他活着，他做一切事都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神完全在他的生活里。神不是远远远离他，在他之外，而他去侍奉神，他试着要讨神喜欢，不，神是在他里面。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是父的说话。然后他说，他可以告诉人说，我与父乃是一。 他在我里面，你腓力，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与父不分开。他过这样的人性生活，就经历许多的苦难、讥笑、许多的批评、误会。约伯也受许多苦，但我要说约伯啊，跟耶稣所受的苦相比，你的苦不是那么有意义。你的苦只是牵涉到你丧失财产、亲人、你的健康，大部分都是外在的事物，但是耶稣所历经的苦难大部分是内在的。人们最难以经历的苦，甚至是在人生的经历中的，就是误会。我受不了被人误会。我要确定你了解我的意思，我要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被误会，那真痛苦，真是痛苦。但是耶稣在他为人的生活里，他的苦难达到一个最深的地步，那种苦是带在他身上。但是他说，他在受苦时，他是要把他这个榜样留给信徒，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不是叫我们效法他的受苦，不是在效法耶稣，而是做他的复制。你们都知道模仿和复制的不同。猴子可以穿起衣服，坐着像人一样，甚至能像人一样吃东西，那是模仿。但是一个孩子，一个做儿子的，他说话行事就像他的父亲，这不是模仿，这是复制。因为猴子没有人的生命，他的形式自然就像猴子，这是他的限制。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基督复制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活，他就在我们里面复制他自己，并借着我们复制他自己。所以所有他经过的苦难也都在我们里面复制。我们都是人，我们过为人的生活，我们也过受苦的生活。但是我们受苦时，我们要受提醒，要以基督做我们的范本，基督是原版，我们要归向他。我们不是要提醒自己这个时候耶稣要做什么，我们只要转向他，应用他，以他做我们的生命，他就要在我们里面得着复制。我们是借着享受他做我们的恩典，就在一切的苦难中我们就能享受他，借着他在我们里面内住的灵，使他在我们里面得着复制。所以每一天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活着的范本，正如以弗所四章保罗所说，我们是学了基督的人，我们在他里面受了教导，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活的范本，活的榜样，我们正被磨成像他，成为他。然后第三小点，耶稣基督就是成为肉体的三一神，也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在他的人性里经过了代替，并包罗万有的死，将一切消极的事物了结，并将神圣的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给我们。在他人为人生活的旅程中了，他被放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这 并不只是一个好人在那里，一个守宗教的人在那里，这个人他有神在他里面，神在这人里。当他上了十字架，你可以说神也在那里经过被钉，神也在那里经过了受死，神在他的这个人性里经过了一个代替的死。什么是代替？意思就是他是为着别人，是一个代替别人的死。基督的死他不是为他自己死，他是为着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而死。在神眼里，所有人类都与这一位是一连结在一起。这一位神人在那里被钉死，他是为所有的人类被钉受死，那是代替的死，那是包罗万有的死，将一切的事物了结。他也像一粒麦子在那里受死，落在地里，产生并释放那子粒里面的神圣生命，产生许多的子粒。他释放了神圣的生命，这是在他里面的神圣生命赐给了我们。这是何等奇妙的死，基督经过了何等奇妙的死。然后第四小点，他胜过了死，进入产生一切的复活，身为神的长子，将人性带进神性里，并成为赐生命的灵，以产生并构成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为着基督的复活，在基督的复活里有三件事产生出来，结果产生三件事。一，就是这一位从前是神的独生子，现在成为神的长子。意思是什么？现在他期盼有许多弟兄和他一起，他是守生的，他不再只是独生的，现在他成为长子，有神性有人性，随着还有许多众弟兄产生出来。然后第二，他成为赐生命的灵，现在他改变形状，借着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能赐生命给人。然后第三，他产生并重生许多基督的肢体，构成他生机的身体。他这一位是独一的麦粒，落在地里死了，这一个子粒落在土里，一面外壳破裂，然后种子里的生命得以萌发。他死的时候他正在活，当他在受死他就正在复活。这奇妙的神人，他是人，有神在其中。当他在那里被钉死时，神也在那里被钉，不仅他自己，连同我们所有的人，他都把我们带到那里。当他复活时，他产生众子粒，我们众人就是他许多的子粒，从那独一的子粒生出来。圣徒们，这是一件太重大太重大的事，我们不该让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熟悉破坏了，夺去了我们对这些步骤的珍赏和享受。这些都是神在人里面行动的各个阶段，在新约里，这是神来在人里行动，这第一个神人里的第一站，让他们经过了这许多的步骤，他的成肉体，他的为人生活，他的死，他的复活， 然后第五，他完成了超越一切的升天，升到诸天之上，被立为主，为基督，为元首，为救主，使他得着凡真，以建造教会，做他的国。赞美主，为着他的升天，他从死里起来，就升到三层天上，他转变成另外一个阶段，他在那里就职，在天上得着在这宇宙里最高的职位。行传二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位基督被立为主，为基督是谁？是这一位耶稣，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我们知道他是神，他就是主，他就是元首。但是在行传二章三十六节，我们看见基督复活升天，他作为一个人，耶稣是犹太人这些宗教徒所钉死的，所逼迫的，这人现在被立为主，为基督，现在在天上，不只有神，也有一个人，借着成肉体，神性被带进人性里，现在借着复活升天，人性被带进神性里，现在在天上有人，复活的人，升天的人，他被立为主，万主之主，他被立做元首，做救主，使他得凡真，以建造教会，做他的国。然后第六小点，在他在他的死、复活和升天里，使所有信他的人与他成为一，因此他的死、复活和升天也都成了他们的，他的经历就成了他们的历史。我喜欢诗歌763首，这里有提到第四节，他的履历成了我们的经历，他的履历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历史也成了他的历史。在神的行动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进步了，大大的进步。从旧约的时代，那时只是在人中间，现在神已经在人里面。当然我们还是只说到这第一位神人而已，现在在这第一个神人里，借着他成肉体，将神性带进人性里，现在借着复活升天，他把人带进神里，现在在天上有一个人被立为主，为基督，做元首，做救主，做首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你我也都包括在其中。我喜欢在这里罗马六章五节，保罗说我们与他联合生长，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我们也必要猜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亲爱的圣徒们，基督钉死将我们众人带在一起，我们与他同死，根据以弗所二章，我们也与他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诸天界里。赞美主，一同一同一同，他没有是，他不是单独的死，也不是单独的复活，也不是单独的升天，他是与我们同死，带着我们一同复活，一同升天。哦，最终神来不止同着人在人中间，现在也在人里面，经过许许多多的阶段，现在有这样一个人，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在罗马六章五节这奇妙美妙的一节告诉我们，这不是一次永远的过程， 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我们与他是长在一起，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所以所有他经历的成为我们的，他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历史。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神在人里行动的第二部分，第二终点，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人需要在基督神圣的生命里长大，使他可以借着分赐生命的灵变化成为基督的所事，好与众圣徒同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基督里彰显三一神的生机体，并成为新人，做神的新造，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德荣之三部分人的调和，成为团体的神人在勇士里的显出。哈利路亚。我读完这么长的一句话几乎要喘不过气了，这是启示在哥林多前书之启示录，不得了，这是何等的启示。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们很不容易看一次就掌握所有，但是你需要解开它。在第一终点，我们看到神在人里的行动，首先是在那第一个神人耶稣基督里，他经过了许多过程，每一个步骤他所经过的都包括了我们所有的人。然后现在第二终点，在这个点里，我们是许多的子粒，是许多的基督的许多的信徒，我们接受这位基督，就要在他里面长大，在他里面生长，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并且被变化。借着他这赐人生命的灵，并且与所有的圣徒同被建造，就要成为什么？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新人，最终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信徒得着这位基督进到我们里面，现在神在人里面，不仅是在第一位神人耶稣基督身上，神在人里的行动现在也包括了我们，也与我们有关，我们成为神在人里面行动的继续。这行动首先是在第一个神人里发生，现在继续在我们这些信徒里发生。我们接受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生长在这神圣的生命里长大，我们需要经过变化，因为我们不像耶稣基督，他原本自己就是神，他成了一个人，严格说他不需要变化，他是完美的。但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我们不只需要接受神圣的生命，我们也需要被变化，成为基督的所事，借着他赐人生命的灵，并且借着他把我们与别的信徒建造在一起，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新人，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要使我们就是经过过程三一神与德荣三部分的人的调和，成为在勇士里团体的彰显。我来读余下的点。第一小点，神在基督里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称义我们，并使我们与他和好。神将我们摆在基督里，并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这是法理一面，我们经历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得在基督里蒙救赎。虽然这是法理一面，但也不完全是客观的。这一位基督，我们已经被摆在基督里，神使我们享受他做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别和救赎。第二小点，神借着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现今并且现今正在更新我们、变化我们，并将我们磨成他荣耀的形象。我们蒙救赎之后，现在我们经历重生。什么是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除了我们人的生命以外，我们得着神的生命、神圣的生命。我们已经从神而生，圣徒们，我们不是只是蒙恩得救赎的圣徒，我们已经为神所生，由神得重生，有神的生命种植在我们的里面，借此他能更新我们、变化我们，甚至将我们磨成。重生可视为能发生在人身上最大的神迹。平凡有限、低微卑贱的人，现在能得重生，有另一个生命，做神的儿女。第三小点，在他的更新和变化里，他销毁我们，将我们放在他的死里，使我们有份于他受苦的交通。这受苦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使我们在他的复活里经历他，并在他那追测不尽的丰富里得着他。一面我们正在享受基督他的更新变化，神仍然把我们留在地上过生活，借着一切的处境，神量给我们的处境，我们就经历一个销毁的过程。正如林后四章保罗所说，我们外面的人在毁坏，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保罗说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不像约伯，他受苦，他真受苦，但没有更新。至少在神那个时代的行动，那个阶段的行动，神还没有临及人并进到人里面，只有受苦。他经过受苦，但没有得更新。现在在新约里的阶段里，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经历不同的苦难，我们被销毁，但里面也有更新在进行，赞美主。这要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第四，父神化身在子里，子神里子神实化为灵神，灵神做三一神的实际，来内住于我们。父、主、灵就是三一神，成了教会这基督之身体的源头、元素和素质。现在借着这一切，第一个神人所经过的一切，现在我们这些信徒作为神的种子也经历，我们得着这一位三一神做我们的源头、元素和素质。神不是只是在我们身外叫我们侍奉、叫我们讨好他，神就是那三一神，父、子、灵现在已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个源头，我们里面有个元素，我们里面有个素质，使我们做他的教会、他的身体。第五小点说，关于三一神在信徒里面是实际的奥秘，基督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他的门徒，但他们那时担当不了，只等实际的灵来将这些事启示给他们。这主要的是由实际的灵在使徒保罗身上所做的。保罗完成了神的话，就是关于基督是神之奥秘，以及教会是基督之奥秘的神圣启示。所以即使门徒们主带他们，主离开他们的时候，也告诉他们，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还没有预备好，我需要回来在另外一个形式里继续来告诉你们。约伯也是一样，约伯只是在神启示的初阶，你需要，如果你耐心，如果你谦卑，你寻求神， 你知道在十章约伯记十章约伯也说，我知道有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这些事我无法解释，但我知道有些事在你的里面我不明白，这是使藏隐藏在神心里的事，这些隐藏的事一直没有启示出来，直到保罗的时代启示给所有的人，叫我们看见什么是神启示的奥秘。他完成了神的话，将神圣的启示带到完全，向我们开启基督是神的奥秘，教会是基督的奥秘，这个神圣启示，这奥秘再也不隐藏，现在奥秘已启示出来给人知道。然后第六小点说，基督作为神所分给众圣徒神圣的份，并作为信徒里面的生命，成了新人的一切肢体，又在新人一切肢体之内。这新人基督是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生活，他已经成为这新人的一切肢体，又在新人一切的肢体之内。这新人就是他生机的身体，神要使基督就是神的具体化身，做我们这些基督信徒的一切。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份，我们就学习活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基督是一切，事实上他就成了我们所有的人，他也在我们所有的人里面。神在人里的行动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神人完全成为一，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第七小点，他作为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使他和他所完成所得着以及所达到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实际，使我们与他是一，并且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我们将心转向主，借此就能观看主的荣光，就是我们自己看主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是叫别人经过我们看主。亲爱圣徒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到主面前，用敞开没有遮蔽的脸注视他，看他的荣耀，我们就成为像镜子一样能反照他的荣耀，让人借着我们看见他。神的荣耀现在要浸透我们，荣耀就是神的属性彰显出来，神的荣耀现在能在人身上看见，人能看见神的荣耀，人能在人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正被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同样的形象，如同从主灵变成的，这是从荣耀到荣耀。圣徒们借着神在人里的行动，他的子民现在要成为得荣耀的子民，在荣耀里的子民，有神的荣耀浸透并从他们彰显出来的子民。第八，神在基督里要完成他在我们身上变化的工作，直到他的变化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先是在千年国里的得胜者身上，是终要在新天新地里的众圣徒身上，使所有蒙他拣选并救赎的人成为他团体的彰显，在勇士里极完满的彰显出他自己，而不是任何一种仅仅属人的美德，如约伯所显出的。为着新耶路撒冷赞美主，这是神的行动最终极最后的一战，是目的地。新耶路撒冷是三一神所建造，他是神圣的建筑设计者和建造者，他正在用他自己连同他所神化的人做材料，建造成一个奇妙宝贵的构成。他是神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李弟兄的诗歌和大神机和深奥秘最后一节说什么？三一之神，三部分人， 勇士对偶，是人又神，神性人性互为居所，神的荣耀在人显赫。约伯弟兄，你的完全纯全能与这相比吗？在灿烂显赫中所照耀出来的荣耀，远远千倍的胜过你所寻求的纯全正直和完全。那些人都要哑口无言。如果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旧约中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的行动，以及在新约中神在人里面的行动，神与人的关系能达到这样的最高点，我们就会看见约伯的地位，我们也能明白神心头的渴望，以及人在神面前的需要如何能得到满足。好，我就停在这里。